胡塞武裝襲擊後，印度海軍救起美國貨輪船員。中共好朋友們打起嚟啦！巴基斯坦回軍伊朗，中共救經濟依招絕啦，打中自己七寸。守住糞坑打烏蠅，習近平捉唔完嘅貪官污吏。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月19日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海军1月18日表示，红海及周边地区海上航线紧张局势扰乱全球贸易之际，在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后，印度海军在亚丁湾营救了一艘美国船只的船员。请听报道。
自去年11月以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民兵对红海和它的周边地区的船只发动攻击，导致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放缓，并引发以色列和加沙、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斗有升级的担忧。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胡塞武装说，他们袭击船只的目的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并威胁以美国船只为目标。星期三晚间，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 Janko Picardi 遭到胡塞武装袭击。路透社报道，詹科皮卡迪号遇袭后，印度调派了一艘部署在该地区的军舰，以营救船上的22名船员，其中包括9名印度人。船员都平安，船上的火灾已经扑灭。胡塞武装说，他的导弹直接击中了这一艘散装船。詹科皮卡迪号证实了这一宗袭击事件，并表示他的船在运载磷酸盐货物经过亚丁湾时被炮弹击中。悬挂马绍尔国旗的詹科皮卡迪号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美军表示已经摧毁该组织14枚已经装载好的导弹，他们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星期三，美国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 SDGT 名单。这个名单下的制裁措施目的是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上周末，胡塞武装向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发射了一枚反舰巡航导弹，但被驱逐舰击落。胡塞武装随后在星期一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美国船只，并在星期二在红海袭击了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希腊船只。这些攻击针对的目标航线约占全球航运量的 15%， 而且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通道。胡塞持续袭击之际，途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被迫改道，绕行南非好望角，但这个替代航线可以令到航程增加10至14日。这场危机正在商业界蔓延，并在 COVID-19 疫情后经济活动回升之际，再次引发大家对供应链紧张的担忧。根据海事咨询公司德鲁里 Jewelry 的世界货柜指数，自去年12月初以来，运费上涨了1倍多。保险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通过红海运输的战争险保费也在上涨。马士基星期四和客户说，这些袭击以及欧洲和天气相关的关闭和停工，导致多个货柜码头出现拥挤。遭受战争打击的乌克兰表示，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月农产品出口放缓。折扣零售商 Pantland 集团的母公司佩普科集团 Pepco Group 警告说，它的库存水准可能会受到影响。
伊朗和其邻国之间的冲突似乎越演越烈，在袭击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伊朗打着反恐的旗号，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攻击巴基斯坦境内比鲁支省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阿德尔军的两个据点，引发巴基斯坦官方强烈的不满。巴基斯坦外交部亦在18日表示，他们收到情报，称伊朗境内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将进行恐怖袭击，因此提前针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打击。请看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日18日的报道， 今日凌晨，巴基斯坦的军事部队对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俾路兹解放军和俾路兹解放阵线在伊朗东南部的石斯坦和俾路兹省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高度协调和高针对性的精准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稿表示，今日早上收到可靠消息指出，该组织将进行恐怖活动，进而采取这个行动，防范于未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吉拉尼强调，他们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今日的行动目标是追求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这点是不能够妥协。但是伊朗石斯坦和俾路支省副省长马尔哈马蒂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一宗袭击造成至少七名民众死亡，其中三名是妇女，四名儿童。但在巴基斯坦发动攻击前，伊朗在16号针对巴基斯坦境内俾路支省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阿德尔军的两个军事据点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伊朗这一次行动造成当地两名儿童死亡，认为伊朗无端侵犯巴基斯坦领空，并警告伊朗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随后巴基斯坦召回驻伊朗大使，并暂停所有伊朗高层的访问活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伊朗攻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亦曾公开向伊朗呼吁，并希望伊朗能保持理性和克制。而吉拉尼办公室表示，反恐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协力完成的事，任何国家单方面的行动可能会破坏区域安全。同时随着以巴冲突的外溢，美军开始攻击也门胡塞组织，中东地区的情势已经日渐严峻。如果伊朗和周边的邻国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对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并影响全球石油贸易。
美国媒体18号报道，中共目前正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希望以此挽救衰退中的经济。有评论指出，新兴产业在中国的成功或者会令中共误以为这个是党管模式的功劳，从而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1月18号报道，中共寻求新的增长引擎之际，资本正不断涌入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等产品的工厂。这个雄心的核心是一项争取主导全球新兴产业市场的计划，如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汽车巨头比亚迪、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和太阳能制造商隆基绿能等中国企业已经在这些市场跻身全球最知名的企业之列。报道说，中长期来看，中共政府希望这些产业和其他高科技制造业成为帮助中共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先锋，同时亦带动中国走向更加富裕，并抵御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带来的压力。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未来有两大障碍，其一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非常之高，要取代它并不容易。这个意味着与其中的再平衡将伴随着经济的阵痛。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比家庭、企业和投资者预期的要疲弱得多。其次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等大型市场所展现出的对进口中国工业复兴成果的兴趣并不是那么高，甚至一些市场已经提高了对中国产品的壁垒，这个可能引发新一轮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或为全球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经济政策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S.World Prasad 说，如果中国提高了这些产能，国内又无法吸收，这样中国将在全球寻找出口市场， 大家担心中国可能会凭一己之力主宰全球市场，并彻底打败各国本土的生产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但制造业投资成为了一个亮点。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略高于政府设定的目标，但不及近年常见的增速。中国在2023年取得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它的快速增长的汽车行业。据估计，在对俄罗斯的汽车销量激增的推动下，估计中国去年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销往俄罗斯的大部分是汽油动力汽车，比亚迪和小鹏汽车等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这个尤其引起了欧洲的不安。欧洲已经开始对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启动了反补贴调查，但是这种制造业实力以及中国在电池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热门行业的领先地位，可能会掩盖中国经济依赖房地产和建筑业作为增长动力的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打赢反腐败斗争。他还特别点名了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基建工程等五个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领域，指示要加强清理风险。请睇报道。
镜周报媒体刊登评论文章，就习近平再行大举反腐败斗争，指出是习转移人民不满情绪、保政权的最佳手段，是再将贪官污吏拉出来祭旗。评论讲到，中共最新一轮反腐败斗争中，大量层级极高的官员领导被捕，好像水饺下水一样，冰冰乓乓落入滚水窝内。名单好长，贪腐故事就算是一整年，镜周刊亦报道不完。在金融领域，连中央银行副总裁、人民银行副行长都被捕，被央视拍纪录片全国放送他贪腐和忏悔的故事。这个是现代版的游街斗争，和60年前黑五类头戴三角高帽被五花大绑游街如出一辙。有意思的是，文章将台湾的民主选举和中共的反贪腐斗争在时间点上连到一起对比，认为两者看起来是不对等事件，不过两者都是将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单一重大的事件上。作者指出，台湾选举是国家定位、重大政策以及政党认同的正面对决。中国大陆没有民主选举，但是严惩贪官污吏是习近平获得最多低层人民掌声的核心政策，特别是在经济萎缩的寒冬气氛下，是转移人民不满情绪的最佳手段，就是再将贪官污吏拉出来祭旗。这个不是捕风捉影的猜测，中纪委正式的公告讲得很明确，他们连续十年和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民意调查，如今有高达 97.4% 的民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99%的群众都支持中央缩己反腐的举措。问题是习近平在在位11年，去年中纪委就曾经公布统计，十年累计查处了450万余人，运用四种形式批评教育处理了933万人次，但是贪腐打击了10多年，贪官污吏还是清不完，而且连国防部长、军队最高将领、中央银行副总裁、医院院长都是贪官。习近平在美国说不会打台湾，这个是真的，军头已经被捉了，国家银行的董事长、总裁都被送入监狱，哪里还有人带头冲锋陷阵？有人描述习近平的反贪腐斗争是守住粪坑打乌蝇，高喊无上限打贪腐，打了10多年却还是永远在路上，打到动摇国本了仍然是清不干净。其实根本问题不在人，是在制度。 中共的权力资本主义，官员权力紧紧连接住财力，任何清廉的人拿到权力的锁匙，走入了金库，久而久之都无法抵抗，偷回一块的诱惑，都会变成粪坑边的乌蝇。习近平当然不可能接受民主体制，不可能了解制衡是官员清廉的基础，他还是坚信高举共产理想大旗的一党专政，他要用一党专政来证明贪官污吏终有消灭的那一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